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的判决书经网友转发后，中国网络舆论大哗，引起了各种反应和质疑。判决书显示，九名受害人自2014年至2019年的五年内，分别与被告人女辅警尤冉保持不正当关系，少则一两个月，多至一两年。期间，女方或以怀孕、购房首付或分手补偿为由要钱，或以到对方单位举报、向其家属告发等说辞相要挟，少则一二十万，多则上百万，总共从受害人手里拿到372.6万元。判决书还显示，被徐某敲诈勒索的九名受害人当中有四名警察，其中有灌云县公安局副局长，有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还有两名派出所所长，另外几人中有小学校长、工会主席、医院副院长和医院药库工作人员，还有一人职务不详。奇怪的是，这些身为警官和大小官员的受害人都没有报案，只是跟被告人徐某有过两段情的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香兵因一桩受贿案被查办，才引发徐某的敲诈勒索案。徐某索要的金额是10万元起跳，都以现金支付。许多网民纷纷追问，受害人被徐某勒索了这么多钱，有关方面为何不调查他们的钱来源是否合法，跟贪污腐败受贿有无关联？独立时评人沈杜博士问道。
那些被敲诈的所谓的受害者，他们动辄十万、几十万、上百万的现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徐燕一问他们要，就能乖乖的拿出来？这里面有没有非法收入？这个官方根本没有深究啊，媒体更没有披露。
法院对社会地位低微的女辅警判罚之重，对涉案的一干大小官员未予查办追究，反而为其追还全部涉案资金，备受舆论诟病。中国官媒新华社也就此事发表评论称，公众质疑事发后这些公职人员是否受到查处，面对公众质疑，当地相关部门绝不能删帖了之，公开解答才是正理。与此同时，有人认为徐某五年中与九名已婚男子乱搞男女关系，而且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以损毁公职人员名声、事业前程或家庭相要挟，应该严惩重罚。也有人认为，这名年轻的女辅警也有过错，但不至于量刑如此之重，罚款如此之狠。更有人认为，跟九个在当地有头有脸的男人鬼混了五年，还没转成正式警察，却吃上了官司，赔了青春和名声，女辅警是羊肉没吃到，反惹一身骚。刑法学专家刘思欣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判决书来看，徐某在五年之久的期间内与年长他许多的九个大老爷们建立了不正当的情人关系。他认为，这种情况下，按照常理，男方就应该给予年轻的女方一些经济上的补偿。
他后面也说了，我们无脸见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些官员呢，你不应该对徐燕给予是一定的补偿吗？更况现在这个判决完全回避了徐燕跟这些官员们，尤其是警察们，是怎么样建立起情人关系的，这个最初始的原因，完全不排除是这些派出所长们、分局副局长们和警察们利用职权，他们到时候吃喝饮送的时候把徐燕强拉过去，连哄带骗把徐燕玩弄了，完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坚决不相信是徐燕，第一次是徐燕主动涉入他们。
刘思欣本人多年前也曾因为被控敲诈勒索罪而获刑4年，起因是他发现妻子屡遭单位领导性骚扰，愤而痛打该领导，并索要精神损害赔偿。当时这起法学专家被冤判定罪入狱服刑的案件在中国法律界备受瞩目。刘思欣指出，能否定敲诈勒索罪必须看是否事出有因，如果无视前因只看后果，任何索赔都可能被定为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对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里面，绝对不能把先前的这个情人关系这个基础事实不能割裂掉，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不能只看他的索赔，把索赔的原因掐掉，这是绝不允许的。如果这样的话，任何索赔都可以定敲诈勒索罪了。
刘思欣说，徐某作为案件当事人，有理由要求补偿，是事出有因，有基础事实，完全具有合法性。至于赔偿金额多少，就不需要讨论了。他指出，如果赔偿一方认为数额过多不合理，可诉诸民事法庭，而非搞成刑事案件。就在网上舆论刚刚开始对这个法院判决形成巨大压力之时， 关南县法院就从网上撤下了一审判决书，网络警察还打电话要求转发该判决书的网友删帖，遭到拒绝。几天后，徐某家人披露，二审法院连云港市中院已经为徐某指派了法律援助辩护人，并拒绝了家属为徐某聘请的两名上海刑辩律师。这种剥夺被告人辩护权的安排与天津市二中院处理709案的做法如出一辙。上述撤下判决书和要求网友删帖的举动，以及二审法院强行指定官派律师，拒绝家属聘请律师的做法，引起了人们更多质疑。3月17号深夜，徐某的舅舅在微博发帖说，法院说已经委托了两名法律援助律师，没有辩护名额了，并且说这是我外甥女本人的意愿，但是没有提供任何文字材料来证明他们的说法，也拒绝了我们核实委托法律援助律师是否是我外甥女本人的真实意愿的要求。这位舅舅在网名女辅警徐某家属的微博账号指出，那些公职人员都是四五十岁的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年龄、阅历、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都不平等，他们是否对我外甥女存在胁迫、威胁等手段至今不得而知，这一点希望能够在二审中得以查明。该微博写道，徐某的爸妈至今都认为这些公职人员欺负了他们女儿，是他们把她拖下了水，她只是一名辅警，在做辅警之前也只是在医院上班，这些被害人都是领导，有的还是她的顶头上司，很有可能是上司利用职权利诱胁迫她发生关系，之后给的钱也只是封口费、分手费、补偿费。聚焦热点新闻的成都传媒集团旗下新媒体红星新闻在此案全网发酵后采访了徐某的父亲，他强调，他们都是公职人员，他们不该欺负我女儿，他们给我女儿的钱是自愿给的，怎么能说是敲诈呢？如果说我女儿敲诈，为什么他们当时不报警？他们有人就是警察，我女儿没有从他们口袋里掏钱抢钱，作为公职人员，他们欺负我女儿，玩弄我女儿，犯错误的是他们。不过红星新闻很快就删除了这篇采访报道。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元对美国之音指出，现在中国许多贪官流行包养情人，而且都要为情人花巨资，特别是分手费。他分析徐某可能与那些公职人员有情人关系。
纪检监察已经查明的案件，已经法院判决的那些贪官，他们绝大多数有情人关系，对吗？绝大多数他们这种情人关系也是要花巨资的，特别有些分手以后也花的。所以我在想，徐燕和他们是不是情人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这种说我跟你发生关系，我马上就敲诈了啊，像赵红霞那个案件一样。但说许燕那个案子的特殊性，这个只有从全部的案件材料看到，看来你证明怎么说，许燕本人怎么说啊，来就综合了判断。
这位目前在江西老家待业的前北京律师所说的赵红霞，是8年多前发生的雷政富不雅视频案女主角，因卷入以重庆市党政官员为猎物的十余起色诱敲诈勒索案而被判刑2年，缓刑2年。该案主犯肖烨获刑10年。雷政富曾在薄熙来主政重庆市期间担任中共北碚区区委书记，他在被偷拍的不雅视频2012年11月在公民记者朱瑞峰主办的人民监督网曝光后落马。雷政富性丑闻曝光后也曾轰动一时，当时法院对该案的敲诈勒索罪定性和量刑并未引起多少争议或质疑。如今也有一些网友把徐某跟致使一批重庆贪官落马的赵红霞相比拟，调侃称这位90后女辅警睡倒一片涉嫌腐败的公职人员，甚至有网友用漫画讽刺此案是一大帮西门庆把潘金莲给告了。还有一些网评人把徐某敲诈勒索案与杨乃武与小白菜、女企界等叙述屈打成招被昏官网判定罪最终沉冤昭雪的古代经典剧目联系起来。历史博客博主蒋南强表示，女辅警敲诈案与清末发生的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两者之间似乎有着共同点，都是弱势女性与强势政府社会的博弈。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改写了著名京剧唱段《女企界》发上推特，并引用剧中道白说，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女辅警徐某得到的判决量刑和地方当局对涉案人员的处理，招致了一些毛派评论人士的抨击质疑，其中的阶级论色彩鲜明。 左派文人司马南在其 YouTube 账号就此案做了多期节目，把这位出身贫寒的女辅警与托尔斯泰笔下复活中的女主角沦为娼妓的少女马斯洛瓦相比，质疑徐某可能被一审法院冤判。他认为那些被认定受害人的体制内人员与没有背景的徐某存在过不正当男女关系或者情人关系。
徐二跟你们没关系吗？睡一年睡俩月睡仨月，这怎么叫没关系呢？从法律角度来说，如果具备实定法，就是自然法、法律意识、习俗常识、常理、公平正义这个基础之上，都叫事出有因呢、啊。你跟人有关系，不是没关系啊？因为有关系，依照常理，你给点补偿怎么了？这个东西你把它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这是很多老百姓觉得不公平。就是说，你白睡了人家闺女，然后还把人送进去。把自己钱拿回来，又罚了人家500万，人骗了人家13年。这个女孩家里没背景吧，皮寒人家吧。我们的法律能够主张这样的事实吗？但是关南法院一审就这么判。
另一位拥有大批粉丝的毛派评论人士张洪良发文表示，江苏省灌南县一群官员把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分别玩弄一番后，又通过法院把曾经给予这个女孩子的370多万元买春费、补偿费、分手费以敲诈勒索的罪名要了回来，还把这个被侮辱、被损害、被玩弄的女孩子判刑13年，罚款500万。张洪良用阶级论的观点来批判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不公，指出灌南县法院之所以对徐某做出这样的判决，并非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是因为他的身份。张洪良写道，他就同德伯家被送上绞刑架的台斯一样，如同复活中被流放的马斯洛瓦一样，都是作为穷人阶级的代表而被审判，都是为了镇压穷人阶级的挣扎，仅仅是挣扎还不是反抗而被审判，与法律和犯罪完全无关。这位常见于毛左网站乌有之乡的评论人士认为，那些毁掉许愿青春和一生的官员罪恶更加深重，理应严惩。他指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严重败坏了我们党的形象，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严重犯罪行为。与司马南、张洪良的观点截然不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判断明显倾斜到了一审法院判决的一边。他发表评论说，徐某使用类似手段敲诈与其发生性关系的9名人员，相信对他敲诈勒索的定性是正确的，而且不认为这当中有争论的空间。不过胡锡进的评论对于二审可能改判的结果也留有一些余地。他说，一些人提出量刑是否过重，要求他全部退款并且外加罚款是否合理，我认为这样的争议没有突破公共舆论事件的正常发酵范围。胡锡进说，徐某已经提出上诉，二审待判，我希望法官严格依法审理，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出一个准确的终审判决。这位被认为政治嗅觉灵敏的中共党媒报纸负责人还表示，希望大家最后都接受终审判决，给此案画上法治公平的句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体制内的司法人员也不认同地方法院对这起案件的一审判决。湖南省城部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的肖佑良认为，徐某有权公开，法律并不禁止徐某公开自己与那些受害人之间的共同隐私，因此徐某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以公布他人隐私相要挟敲诈他人财物的行为，也就是不符合敲诈勒索犯罪的构成要件。这位检察官在网上的个人空间写道，此案定性错误，有罪判决存在明显性别歧视，公然保护公职人员白睡人家姑娘，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二审法院应迅速纠正错案，及时止损。据公开资料以及当地官方说法，到目前为止，除升任公安分局副局长的刘香斌因受贿犯罪被判刑2年半以外，涉案的其他被害人都只是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法学博士刘四新指出，此案暴露出执掌过大公权力的地方公安人员玩弄异性现象泛滥，一旦出事，地方政法委和相关单位领导为维护自身形象和利益，便袒护其下属，重罚无足轻重的一方。
为什么会这么多警察呢？跟学院建立这种情人关系呢？这就说明像这种玩女人的这种事情，搞情人的这种事情，在有不少地方的基层公安部门，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要事情， 不玩一下吗？有什么呀？他们就是这种时候，他们不认为是什么很大的错误。但是一旦事情恶化了，恶化到向学院要主张索赔了，主张赔偿损失费了，恶化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地方公安部门甚至地方党政部门又觉得你一个小小的女孩就把我一个地方搅和成这个样子，那还了得吗？以后都这么干，我地方政府我还怎么工作呀？所以这个判决才下手这么重。
曾留学美国的法学家刘慈欣还表示，他认同对徐某的重判是对底层小民的判决这一说法。
实际上是不仅是对徐院一个小女孩一个人的判决，而是对整个底层小民的判决。就像底层小民宣告，你不要挑战我们，不要挑战我们的权威。你底层小民，你得明白你的位置，得明白你的分量，不要试图挑战我们强权部门的权威。不要试图挑战官员的既有的这个既得利益和既得利益的这种地位。
在美国研究法律的原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分析指出，从常理判断，涉案的徐某很可能是谋求把自己的辅警职务转成正式警察，而受到一些共产党员的玩弄蹂躏。跟他有染的公职人员可能不止判决书披露的那九个。
被共产党员蹂躏玩弄的一个女，这个从19岁，这个女孩也不能说她没有问题哈。从常理上的判断，就是想进入体制，从辅警转成正式的警察，那居然和那么多人，在这个法律文书上显示的是九个，但是我们从常理来判断，有可能不止这九人。
陈建刚表示，不能说这个女孩本身没有过错，但是个人的道德品质或私生活不是人们当下关注的重点，而对于公权力就得严加审视。
一个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或者说个性或者生活这个私生活问题，这不是咱们讨论的话题。我们讨论的还是说对于公权力，因为对于个人来说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私生活，但是对于公权力，那么我们要用另外一种眼光来审视。这个事件显然是这个天高皇帝远，这样一个县政府所在地的这些官员利用权力来获取利益，以权谋私。这个私可能是钱，也可能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或者说权力和权力相互交易。至于说习近平在喊反腐啊，在喊法治啊，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骗人的。归根结底，这种事情的出现，还是说这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和腐败是如影随形的，就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能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保存专制，然后又搞掉腐败，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基本上是不会存在的。
独立时评人沈杜认为，这起事件是中共当局高调反腐打黑的所谓新时代爆出的巨大丑闻。
草草重判这个女辅警，轻轻放过那十几个官员啊，极大的扩大了这个本来就已经很大的丑闻。这个丑闻发生在习近平反腐打黑9年以后，或者说发生在他高调反腐运动的这7-8年之间。那中国的性贿赂呢，却在基层泛滥。所以不得不说，这种由最高层发动的运动式的、有指向性的反腐运动，离现代公民要求的那种普遍的、以法律为准绳的一种无差别的反腐，还是相去甚远。
激起中国网民热议和强烈质疑的女辅警案件，法院判决书在北京两会刚刚闭幕之际，就在网上广泛传播，目前舆论还在继续发酵。接下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将集中于女辅警敲诈勒索案在连云港市中院的二审，看看结果会不会出现很多人期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式的结局大反转，或者是某些官媒暗示的那样犯罪定性不变，只是从量刑上减轻处罚。与此同时，也有观察人士认为，只在乎政权安全稳定的中共当局不会为民意所动，反倒会坚持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最终仍将一如既往地维持一审原判。有人预判，届时公众舆论有可能爆发又一场轩然大波。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